创世纪第四十八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
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
至于我，我从巴丹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
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我想不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色列神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兼他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和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那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了一份。
在上一章，我们知道雅各带着他的儿子跟他的家族来到了埃及，约瑟就领他们进去见法老，然后雅各给法老祝福。接下来就看到埃及跟迦南全地的人都到那边约瑟那里去抵粮，最后我们看见在雅各当他年老 要被主接去之前呢，他特别要求约瑟将来能把他带回去安葬在迦南地啊。最后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从这一章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关于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以及对钱财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可以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我们生活跟钱财方面的一些原则。譬如说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时候，他们父亲跟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基督徒是可以拥有财产的，就像羊群牛群一样，基督徒在地上是可以拥有财产，而且呢，他们是从事牧羊为业的。换句话说呢，基督徒因此在地上生活，他们是需要有工作，来做事。但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呢，你做事情，你是为主做呢，还是为人做？在我们曾经提过，在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一种是牧羊的，一种是种地的。如果你是为着主来做，你就是牧羊的，你是合乎神心意的。如果你是种地的，你是为着自己在做，就好像亚伯跟该隐一样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是可以做事，只是说你的原则，你到底是为自己在做，还是为着神在做。而且呢，第四节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呢，我们是寄居在地上，我们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那到第七节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在地上的目的呢，是要把人带进祝福，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人。所以你看见雅各在给法老祝福，或者我们在地上是有个目的，我们是要把天上的祝福给带下来。到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呢，他们住在埃及最好的地方。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神给我们安排所住的地方或所在的地点，就属灵的来讲，是在最神给我们安排是最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看环境觉得我们在抱怨，其实这在就属灵的方面来讲，神给我们安排的是最美的。他用神量给我们的境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然后到了十二节，我给我们看见了谁在奉养我们，谁在眷顾我们，乃是我们的神，不是依靠着我们自己。虽然我们在这边劳力去做，真正在牧养我们，在奉养我们的乃是神自己。所以这些都是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对生活对钱财需要有的观念啊。到了二十节，你就看见了所有的财产虽然是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有财产，但真正的所有权是在主那里，全部都属于他的。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我们忠不忠心呢，到时候神，我们要神向神交账的。所以所有我们的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属于神的，只是暂时托管在我们的手上。从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应该要拿出一份来奉献给神，这是我们蒙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是属灵的原则，是告诉我们。从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呢有一个目的是要服侍神的，就是讲到了仆人。二十八节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一生的连日都在神的手中。我就很快的讲一下。二十九节呢，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应该不仅是注重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更要想到将来，因为我们应该看将来就要复活的。我就讲了四十七章的上一章，上一章啊，就是说我把它做个总结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应该更看重我们将来，比我们看重我们现今更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顾念那看不见的，而不是顾念看得见的。最后我们看见，因着雅各在扶着杖头敬拜，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一生神的带领啊，为着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为着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我们来敬拜他。所以简单的，这就是我们上章所讲的一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跟对这些钱财我们应该有的一些 一些原则，然后我们就进到了四十八章，今天的这一章。他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这事以后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当雅各要接近他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他跟约瑟讲到他的将来要把他葬在这个迦南地，然后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之后没有多久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是他可能死前最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发生了四十八章的事情啊。他这事以后呢，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换句话说，这时候呢，雅各已经可能病得很重，而且已经差不多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时候我们看见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啊。这个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图画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去看望病人的一幅图画。那有的时候有许多我们所关心的人，不管是信徒也好，不相信的也好呢，当他们在生病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看望的一个责任啊。为什么要去看望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首先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呢，其实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把神的话带给他，因为一个人刚强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会去管。可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望的时候呢，能够把神的话、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第二个呢，在这个时候他软弱的时候，是最容易接受教导的时候。啊，我们最好是把神的话能够教导他们。而且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很需要安慰，所以这个时候的看望呢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更深的更积极的目的，就是后面要提到的。首先呢，你会带出一个见证出来，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第二个呢，你会带进祝福。所以你看见约瑟带这两个孩子去，结果呢他是要去看望他父亲，结果带下好大的祝福。所以你看见没有，常常看望能够带进见证，而且带进很多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然后到了第二节，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提到有人告诉雅各，第一节也提到有人告诉，对不对？第二节也提到有人告诉，换句话说甚至没有提到是谁，但是叫我们注意到了，就是因为有人告诉呢，所以约瑟就知道了，然后雅各也知道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神不仅直接对我们说话，神也常常借着环境，借着别人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借着环境，借着别人，我们要看看神是不是要借着他们对我们说些话。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呢，常常在环境中，在别人的讲话中呢，我们能够听到神要对我们说的话，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在这里呢，提到有人告诉雅各，后面呢，就是以色列就勉强坐起来。所以你看见雅各跟以色列在这里交替啊。我们曾经讲过，雅各是说了他这个人的本性就是抓马，以色列就讲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到了最后呢，就成了神的王子啊。所以在这里呢，可以把雅各跟以色列在这里交换啊，交替这个作用啊。然后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以色列已经很病重了，雅各已经很病重了，但是为了见他儿子呢，他仍然很勉强的坐在床上。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不能随便，特别是对我们自己家人也是一样。你看雅各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又病了，但他接见约瑟他不是随便的，他仍然维持他的尊严，他坐起来。我们讲的不是这外面的这个动作，而是里面他就不，他是一个受神雕刻的人，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以色列，是很尊贵的一个人，是神的王子，所以他不是随便的。他可以躺在床上，但他没有，他仍然在床上坐起来。这提醒我们，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王子，我们也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同作王不是将来跟他一同作王，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就要学习跟他一同作王，所以要维持住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尊严。也许我们在外面的条件来讲，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是呢，我们那个生命是尊贵的。 结果雅各呢就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时向我显现，赐福于我。你看见雅各在这个地方没有唉声叹气，没有在讲到自己难处，没有说到自己的忧愁，他在这边做什么？他在做见证，做他蒙恩的见证。你看他讲到他从前呢，这是他蒙恩的见证。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啊，所顾到的不是自己的需要，生命成熟的是顾及到别人，为了造就别人呢，他愿意做他蒙恩的见证。但我们生命弱小的时候呢，我们所要的都是别人的安慰，别人的眷顾。但当你生命成熟的时候，你所有的是给，你要给人家祝福啊，你要向人家做见证。所以他在这里说，其实是在做他的见证。因为这见证是一开始神给他见证，那时候他提到了全能的神。我们的全能神就是以利沙伯，也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当他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回想到这一位神就是这样子一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后面就提到是一生牧养他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呢，在哪里向他显现呢？在路斯。我们的路斯就是后来的伯特利，但是这里他没有提伯特利，他提到路斯。为什么提路斯呢？因为路斯在原文的意思是刚愎的意思，刚愎自用。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就是刚愎的人。但这样子，当我们还是在这样子刚愎自用的时候呢，神领导我们。神没有因为我们做变好了神来领导我们，神是在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就是这么卑贱的时候呢，神来领导我们。这告诉我们什么？神的拣选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事。我们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我们可能等到我们做好了一点以后，神才来祝福我们，才来遇见我们。没有，神就是在我们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还在顶撞的时候，还在刚愎自用的时候呢，神就向我们显现，要怎么样赐福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里提到的赐福，赐福所有属灵的赐福，这里告诉我们祝福的源头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祝福的源头是谁？那赐福给谁呢？赐福给我，意思我们是什么？赐福的管道。因为我们知道等一下雅各要开始把这个祝福祝福给别人，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所以这里给我们特别看见属灵的祝福的源头是在神那里，而我们呢是他的管道。他先赐福给我们，我们好把福气带给别人。然后他说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一节圣经讲到了祝福的内容，祝福内容有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呢，他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讲到什么呢？就神要赐福给我们的乃是他那个丰盛的生命。因为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就代表丰盛的生命的流露所以他赐福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让我们不但得到他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要知道这地就是指着迦南地说的，迦南地是预表基督是预表基督，他的测不透的丰富。换句话说呢，他是把基督赐给我们作为我们永远的产业，好让我们能够来享用基督，享用它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但另外一方面，因着有这个丰盛生命，我们可以不断的享用基督，享受基督，而且让它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为什么？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而且我们也得了这个丰盛这是神祝福的内容。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以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马拉西以法莲跟马拉西是雅各的孙子这时候呢，他说这两个要变成我的儿子，意思就等于说呢，他把他的孙子的提升到他的儿子，跟流便西缅一样。流便西缅是他的长子跟次子， 马拉西跟以法莲呢是约瑟的长子跟次子。换句话说呢，现在把以法莲跟马拉西提到跟流便和西缅一样，哦，提升了他们的地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约瑟要得到双份的产业，约瑟要得到长子的名分。啊，这以法莲跟马拉西，因为他算两份嘛，啊，照理讲约瑟只能得一份，对不对？那这时候要得两份。哦，这就讲到了约瑟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就是双份的产业，啊，因为一个长子要分产业的时候，他是得到双份的产业，啊，我们知道约瑟因着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结果呢，他成为一个不断给的人，因为他丰富了嘛，借着各样的苦难，他生命变成丰富以后呢，他就能够不断的供应出来生命。当他不断的供应生命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得到了双份的产业。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蒙祝福的原则，就是要给。属灵的祝福的原则就是给。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呢，你发觉了你得到了更多，得到了双份。所以这是属灵蒙祝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约瑟因着受苦，他成了一个给供应的人。当他供应出去的时候，神给他双份的祝福。那在这里我们还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在这里雅各特别提到以法莲跟马拉西，哦，这时候呢，他已经无形中已经把以法莲摆在马拉西身上，因为马拉西是其实是长子，哦，照理讲应该是马拉西跟以法莲，但在这里他已经先提了以法莲和马拉西，所以无形中他已经把以法莲放在马拉西上面，所以你看跟后面的祝福有关系，哦，那他把这里放上来呢，有一可能是有一个原因在，因为呢，他前面的第四节他特别提到，他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以法莲呢，这个意思也就是生养众多的意思。所以你看，跟那个祝福发生可以说连在一起，因为以法莲就指丰盛嘛，双不断的那个丰盛啊，生养众多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他已经把以法莲摆在马拉西身上了，啊，之上了。他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所以后来你就知道了，以色列的产就所有以色列产业是分成十二份，啊，结果约瑟这边得了两份，就一份是以法莲，一份是马拉西，啊，那在以法莲跟马拉西之后生的孩子呢，本来应该是跟以法莲和马拉西同辈的，但是神因为把以法莲跟马拉西提升到流便跟西缅的同样的地位呢，所以以后他们的弟弟就约瑟再生的孩子呢，是要从以法莲跟马拉西来分受产业，啊，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就好像呢流便的后代是从流便的产业来分产业的，那现在他再生的孩子就从以法莲跟马拉西这边来得产业。那第七节来讲，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我们的这个巴旦呢，就是巴旦亚兰，如果你读前面的话就是巴旦亚兰，也就是哈兰，啊，你知道当那个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后，后来他们在哈兰停下来，那就是那个哈兰，啊，其实在同个地方。他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就离开他的舅父拉班嘛，啊，从那边回来的时候，他说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很奇妙的就是说在这里呢突然插进了这一段话，啊，这句话好像前后连不上，啊，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插上来呢？这句话其实蛮有意义的，啊，他说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这个时候拉结已经死了好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知道雅各还深爱着拉结，没有因为他死了那么久把他忘记，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爱情的力量真的是很大，啊，这是真正的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在这里，啊，那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拉结生的，啊，所以他看到约瑟以后他就想起了这件事情，他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他拉结死的时候他生下了便雅悯，啊，你看一个母亲 刚生下一个婴孩，照理讲他应该很喜乐的，可是呢，现在他为了生这个婴孩孩子呢，他自己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当时他为这个孩子取名叫卞俄尼，意思就是他是忧患之子，生下就没有母亲了，是一个忧患之子。但是呢，雅各是有学习的人，他说他就把这个名字改成卞雅敏，就是右手之子，就被神高举，也是一个很尊贵的儿子。你看，照人来看这是一个忧患之子，但是呢，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尊贵的人。果然，我们知道这是代表我们主耶稣的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忧患之子，他在地上呢曾经忧患，但另外一方面神把他高举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他成了右手之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伯利恒，首先大卫是降在伯利恒，大卫是做王的，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降在伯利恒。但是更重要的呢，这一段话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呢？因为后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要开始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所以这句话可以讲到什么呢？可以讲到一个祝福的动机。你怎么会去祝福别人？祝福的动机在哪里？动机在于爱，在于爱，出于爱你就带下了祝福。所以当他看到约瑟的时候呢，看到这两个孩子呢，他就想到了拉结这一段那个爱的故事，因着爱的缘故呢，他就想要祝福，所以祝福的动机是出于爱。然后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并不一定代表以色列不认识他的两个儿子，而是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以色列的眼睛已经昏花了，因为老迈嘛，活到140可能147岁，眼睛都真的昏花了，所以看不清楚这是谁。他就问他说这是谁？约瑟就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把这两个孩子领到他的跟前，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孩子领到主的面前，好让他们接受祝福，这是我们的责任。真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失败，但是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各样的方式，我们总是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呢？要领受从主来的祝福，这实在是孩子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实在是一件蒙福的事情。然后我们看见呢，祝福的动机第二点，第一点是出于爱，第二点呢是因为生命的关系，因为以色列看见是约瑟的两个儿子嘛，这是生命一代的延续，所以为着生命的连结呢，他要祝福。然后第十节讲了，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然后这边特别提到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了。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以色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是有感而发，因为呢，他本来觉得他已经失去约瑟了，没想到他不但能够见约瑟，还能见到约瑟的儿子。这说到什么呢？他说，神又使我得见你的人。换句话，神所做的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想到能够见约瑟已经不得了了，没想到还能够见到他的儿子，而就神又使我得见你的人。换句话，神所做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祝福的动机，第三点是因着神的作为。第一点是因着神的爱，所以能够带下祝福，因着生命的缘故神要祝福，因着神的作为他要祝福。就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其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那这两个儿子，从我们字面上来看可能他觉得很小，其实他们已经20几岁了。你能想象吗？他已经20几岁了，对不对？我你算一算就知道，因为他们生的时候是在那个丰年的时候，还不到荒年的时候，丰年的时候就生了嘛。你说你读的话，那经过了最少几年的丰年，再加上七年的荒年， 再加上约瑟在这边已经住了17年了，你看是不是20几岁了啊，已经很大了，所以从他的两妻中领出来，因为他本来是抱着他嘛，然后约瑟就俯伏于地下拜。你看到约瑟对他父亲的，约瑟贵为宰相，但对他父亲还是有这样的尊敬的态度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你特别读到利未记19章的时候，他你要在白发人面前站起来，而要尊敬老年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本分，你知道？你要尊重，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的，啊，尊敬老年人。所以你看约瑟没有因着他自己的地位有多高，他忘记了，他是一个有学习的，就俯伏于地下拜，还是要拜他父亲。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你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左手，你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跟前。右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的尊贵的意思，都是长子要，所以呢他的长子是对着他的，对，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意思就是他希望雅各呢能够右手能够祝福长子，左手祝福次子啊。但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换成他是剪交叉的，你知道，按在他的头上，然后呢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所以次序搞乱了，对不对啊？就是正好他是用右手来按他的次子，然后他接下来就说呢，这是他特意的，因为他剪他过来，意思他是特意要这样做的，所以约瑟是故意，不是雅各是故意要这样做的啊。然后他就开始给约瑟祝福啊。我们知道他明明是给这两个孩子祝福，但是他为什么说给约瑟祝福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孩子是代表约瑟的份嘛啊，所以其实是给约瑟祝福。他怎么祝福呢？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换句话，这个祝福的源头呢，是从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这个祝福一系列来的。所有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福呢，现在借着雅各要祝福到约瑟的身上啊。那接着说呢，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今日的神。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牧羊人，他当他在牧羊，他知道一个牧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他在这里讲到一生牧养我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在那里牧羊，但是有一位牧者在他后面真正在牧养他的，是一生牧养他的，直到今日的神。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呢，看到什么呢？看到他跟神的关系呢是直接的关系了，以前呢都是他父亲的神，他祖父的神，现在呢是一生牧养我的神。换句话说，他现在已经从客观的知识变成了主观的经历，这个神是牧养他的神，而且直到今日的神。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经历，我没有办法祝福别人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先有属天祝福的经历，我们才能够给别人祝福，否则我们的祝福是空的，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到，我们怎么能够祝福？雅各是一个有属灵经历祝福的人，他蒙到了这个祝福，他一生是神在牧养他们，所以他今天能够来祝福别人啊。所以我们也需要经历神，我们经历的越多，我们能够带给人的祝福就是越多。他接着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的确，雅各一生都是经历了各样的患难，但他看见呢，不但呢神一生牧养他，神也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的那个使者。当然，我们就知道是前面的这位神，因为同一位嘛啊。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换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啊是非常丰盛的，这赐给他们啊。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呢，就是雅各给约瑟的祝福啊。 其实这个祝福呢，跟下一章四十九章是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看一下，就翻过来这四十九章啊，雅各对约瑟的祝福，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下一次我们可以看得详细一点啊。在二十二节，四十九章二十二节，他怎么讲呢？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里有一幅图画，就好像什么图画，就好像葡萄树啊，它要结很多的果子，那它必须要接近水旁啊，所以它这边讲的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所以呢，在这里对约瑟的祝福呢，就讲到它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而且这个枝子是探出墙外的。从字面上来看啊，你后来发觉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如果把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支派呢加在一起，它的人数的确比其他支派都多，所以从字面上来的确是多结果子。那另外一方面，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也说出它所分得的土地也特别多，探出了墙外。什么是墙外呢？好像约旦河一样，你知道吗？马拉西有半个支派的跑到河东去了，所以好像真的是探出了墙外。但是更有它属灵的意思，这代表生命的丰盛才能多结果子嘛。所以一个生命的丰盛啊，一个生命的发展是不受限制的，墙外就好像一个限制嘛，它能够越过墙外，所以生命的发展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呢，它生命的发展呢，因为它多结果子，就能够多供应人。是讲到约瑟，但是他这边接下来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换句话在这里是有征战啊，有征战，但他的弓仍旧坚硬。换句话说呢，他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呢，他仍然维持他的信心。他的手健壮敏捷，为什么呢？因着就好像是说他能够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讲的能够应付这一切，而且还能够得胜。什么原因？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所以真正带领他能够胜过这些仇敌，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也就是以色列的磐石。换句话说，他因为顺服神的引导，因为以色列牧者在引导他，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呢，以色列磐石就说到了神那个根基的稳固啊，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就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依靠，所以他在仇敌逼迫他的时候，仍然能够，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换句话说，天上属天属地的福都是属于他的，你知道，属天属地所有的福气都是属于他的啊！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我们上次讲过，与弟兄回别之人，这个回别的字呢，在原文跟就是它字根就是拉希尔人的字根同样。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福能够临到约瑟的身上呢？因为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以蒙祝福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跟我们的圣洁有关，与世俗有分别，与肉体与自己有分别，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就代表与弟兄回别之人。所以我们的圣洁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神一直需要光照我们，照明一切的隐情和黑暗。当我们除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在他面前越过越圣洁。当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呢，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祝福。这是我们顺便要讲，在我们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啊。OK。然后十七节，四十八章十七，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不喜悦，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悦，为什么呢？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碰到一些难处我们就不喜悦。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发现呢，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我们来感谢，我们应该喜悦的，就我们反而不喜悦。从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约瑟是一个能够解梦的人，他认识很多属灵的事情，但他不认得神在他两个儿子身上的旨意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人在属灵也不完全，这要告诉我们呢，我们应该谦卑。所以一个越属灵的人一定是一个越谦卑的人，因为知道自己，当你知道你好像你知道更多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知道太少了啊。反而我们知道一点点，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知道了很多，但你知道的越多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你知道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约瑟一样，你看他能够解那么多的梦，他能够贵为宰相，但是呢他却不知道他父亲所知道的，他不知道神在他两个孩子身上的旨意，所以他就不喜悦。被提起他父亲的时候，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所以你看见属灵的祝福啊，超过我们人的思想，换句话说，不是属灵的原则常常跟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属世的规则不一样，它越过我们属世的规则。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属灵的原则常常凌驾在知识上。它告诉我们，神的拣选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十九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你看到没有，当雅各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的时候呢，他里面非常的透亮，他的父亲以撒眼睛昏花被骗了，但是雅各不是这样，他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外面眼睛虽然昏花，里面非常的透亮。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所以二十节来讲，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所以你看见的以法莲是在马拉西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雅各的祝福。那接下来如果你继续看历史，你就发觉真的是这样子，以法莲越来越强盛啊。如果你读，或者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不详细讲，我们只是点一下过去。列王记上十一章哦，这边讲到所罗门啊，所罗门的晚年，所罗门晚年呢，很可惜他失败了啊。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啊。这边特别提到这件事。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耶和华向神向所罗门两次显现，但到晚年呢，他因着妃嫔的诱惑，他反而去拜偶像。这两次的显现我们知道，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那时候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个梦嘛，对不对？他在那边献祭，在祭奠献祭的时候做梦，神向他显现。还有一次是在第九章，当他圣殿盖好的时候，他在那边献祭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第二次显现。神两次向他显现，结果他仍然失败，离弃神，拜偶像去，就神就兴起了他的仇敌。所以从十二节开始呢。这十四节开始，神就兴起了三种的仇敌出来。啊，第一个就是以东人。啊，我们知道以东是预表肉体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啊，我们的肉体就做大了，所以这是以东。 而且你发觉谁收留了这个以东人呢？哈达呢？是埃及法老。所以你看，肉体常常跟世界连在一起的。谁在提供肉体壮大呢？是世界。所以在这里看到，那第二个兴起来是23节，就是利逊啊。利逊就是后来做了亚兰人的王，我们的亚兰人就是后来从北方来常常攻击以色列犹大的，就是这个王又兴起来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从以法莲支派的，是26节，你看这边提到了以法莲了啊，提到了谁呢？就是提到了耶罗波安啊。然后先知碰到耶罗波安，就跟他讲啊，就把那个把他这个先知把他自己的新衣服撕成12片，叫他拿10片啊。所以后来呢，事情的发展我们知道，发展就变成了就是说什么呢？结果就分成了北国十个支派跟南国的2个支派，所以就分了啊。那北国的支派呢，是以谁做为首呢？就是以法莲。所以从历史来看呢，的确以法莲的确是在马来西亚之上，而且不但是在马来西亚之上，整个北方的十族是以以法莲做代表。所以你看雅各在这里的祝福呢，立在以法莲，立在马来西亚之上。你从历史来看呢，的确是这样发展下去，神的确赐福给以法莲。所以就像神赐福给我们，但是以法莲失败了啊！我想这个我们要稍微提一下，这就说出了什么？神何等的愿意赐福给我们，但当给我们一点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反而骄傲，反而失败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圣经上你读先知书有很多都提到了，这以法莲失败，以法莲是代表以色列那10个支派，所以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的失败。有很多先知书很多地方都提到他们，但提到最多而且最重要的人，我们来看一卷圣经，就是何西阿书。我们顺便提一下何西阿书。我们知道在何西阿书的时候啊，以色列国已经是非常的败坏了，不但拜偶像，他们拜别的神，而且呢做了许许多多实在伤神的心啊，但神仍然爱他们。所以借着何西阿书就讲到了一个爱的故事啊，我想我们大概读过的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那时候呢，神称他们叫做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但是你若读何西阿书，你会很奇怪，他这里面最少提到36次以法莲，讲到以法莲，以法莲，以法莲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法莲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北国10个支派的，用他做代表。神这么赐福给他，给他10个支派，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做了许许多的伤神的心啊，所以他们被掳了，对不对？后来是被掳了。这就讲到我们的光景。那神，我们就好像以法莲，神何等愿意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昌大，但是呢，因着我们骄傲的缘故呢，我们拜偶像，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有好的东西来代替的神，我们甚至用神的祝福来代替的神，用神的恩赐来代替的神，就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但是很奇妙，当你读何西阿书，神并没有弃绝他们，神反而借着环境呢，最后给他们带回来。这结局在哪里？就是何西阿书的14章，我想我今天特别要提一下这14章啊。4章我们看第4节啊，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你看到没有？甘心爱他们，这是神对这个被盗的百姓所说的发出的奇妙恩爱的话。神应该弃绝他们呢，但神呢，让他们受了苦以后，受了管教以后呢，神还要给他们带回来。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然后你看第8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 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你看见第四节讲到，我必医治他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到后来呢，以法莲真的被转过来了，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耶和华说，我回答他，我必顾念他，你的果子从我而得。那怎么从这边能够转向来呢？这中间的三节就是告诉我们他的过程，怎么神怎么医治他，神怎么爱他们，怎么把他们从一个被盗的病变成与偶像完全没有干涉，而且果子能够从他而得呢？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这三节我们看一下。他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所以呢，整个的作为是神自己在做的啊。神他怎么说？他说，我要向以色列如甘露。我们知道露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圣灵说的啊。露水怎么样对大地、对草木啊发生作用，就说出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你知道当夜晚来到的时候，露水降下结果呢，草木得到了滋润，就带进了那个活泼朝气的生命。啊，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你看圣经上提到圣灵的更新嘛，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露水怎么样带进了这个大地，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活泼的朝气，圣灵在我们身上也要做这个圣灵更新的工作。问题是你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秘诀在哪里？秘诀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看这些草大地的草木怎么样接受甘露，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接受圣灵的更新。那这些草木在夜间怎么样接受这些甘露呢？他们就是他就是放松啊，你知道吗，到了夜晚的时候他们就张开来嘛，他就自然的就吸取了甘露。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只要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啊，活在他面前，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好。或者我们不需要努力，有时候我们努力反而做不到，我们只是要亲近他，等候他，安静在他的面前，让圣灵来做，他就必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所以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来到回归到主的面前，等候他，安静在他面前，让他来做。这时候就产生了什么效果？在圣灵更新之后呢，一方面他说他向百合花开放，一方面他向黎巴嫩的树木扎根。百合花开放呢，百合花是代表清新的花啊，很纯洁的，纯洁的百合花嘛，出淤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周围呢也许很乱，但是它就是这么纯洁。哎，这个百合花呢，圣经上讲的是野地里的百合花，换句话，它不是人工饲养的，不是依靠人的，它乃是神亲自眷顾的，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神必亲自眷顾。可是百合花你看见是一个很小的花，这代表呢它是看得见的部分，所以看得见的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很雄壮的东西，它是不断的依靠啊神亲自的眷顾。但是看不见的地方更重要了，看不见的地方像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我们知道黎巴嫩的树木可以说呢是所有树木里面的根最深的地方，根最深的一个树木。我们知道黎巴嫩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啊，它是为了建造圣殿用的。为什么神用这个树做建造圣殿呢？因为它长得又高又直。那为什么又高又直呢？是因为它的根扎得比其他的树木都深。这就说出了 圣灵的更新，一方面呢，在外面来看，我们可能像百合花，并不是一个很高大的树木，是一个百合花。但这个百合花呢，它的特点就是纯洁，就是依靠。但是隐藏的部分呢，就是深深的扎根在神的面前，就是看不见的地方呢，那个与神那个深处的连结是人看不见的。这是讲到我们隐藏的生活，类似的生活，这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接着他说，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木。所以这边提到荣华跟香气，他这边特别提到荣华如橄榄树啊。如果你去看橄榄树，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荣华。换句话说呢，人是看外面，神是看里面。因为橄榄树的荣华不是外面的，橄榄树的荣华呢，因为橄榄树的特点，橄榄树是一种油果，就产果子，这橄榄呢是出油的嘛，所以它是一种油果树。所以橄榄树的荣华不是外面，橄榄树的荣华呢是它的生命，它的结果子。所以圣灵的更新的工作呢，不是把我们外面做得怎么样，而是里面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这样的果子呢是带着香气，香气呢不是你看得到的，不是你摸得到的，是你闻得到的，是你感受得到的。换句话说，当你真的有属灵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呢，你不需要说什么，人呢可以在你身上能够闻到这个香气。就好像玛利亚打破了香膏，屋里就满了香气。所以一个人被破碎了以后呢，你不需要讲什么，那个香气能够被人闻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看到没有？接下来他说，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那五谷是代表食物说的，换句话，这个人呢能够供应生命，五谷是代表供应生命。然后开花如葡萄树，如果你种过葡萄你就知道，葡萄的花非常的短暂，你还没有看到花的时候呢，它已经开始结果了。换句话，葡萄所注重的不是外面的花，葡萄所注重的乃是它所结的果子。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试探，我们要有个试探什么样呢，就想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花留给人家来看，让人家来欣赏。但是葡萄不是这样，葡萄不是注重这个外面的这些表现，葡萄注重的乃是它那个结出来的果子被压榨成酒，供应人生命，带给人喜乐，这是葡萄。所以真实被圣灵更新过的呢，他重视的不是外面给大家看见，而是里面那个实际。所以它的香气呢就如同黎巴嫩的酒，因为葡萄树的果子是为了酒，为了供应人家的。所以神是这样子的医治他们，神是借着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个更深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能够以法莲人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这时候我耶和华必回答他说，我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你看见以法莲整个的故事啊，从雅各开始给他祝福开始啊，到他因着自己的骄傲，因着自己的堕落，然后神怎么挽回，到最后他能够与偶像完全没有关涉啊，这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啊。我感谢，我正好提到以法莲之后，我特别提到一下，我们说这样子。我们还要提到一点呢，就是当雅各在这里祝福以法莲跟马拉西的时候呢，希伯来书在这里特别有一段解释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你看二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你看见没有， 圣经上给他的解释是什么？他是因着信。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祝福啊，祝福，这属灵的祝福带下来是有条件的啊。一方面是因着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就是雅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所以他的祝福他是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的啊，这是因着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祝福下来。还有人因着信，他带下了祝福啊，所以希伯来书是特别讲到信心，因着信，所以他带进了祝福。好，然后我们再来看21节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里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要死了，所有的神的仆人都会死，都要过去，但神的工作不会过去。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眼光定在神的仆人身上，神的仆人来了还要去了，还有新的要来，但神的旨意永远不会过去，神的工作永远不会过去。我们不要太注重神的仆人，过于注重神的工作，因为神的仆人会过去，神的工作不会过去。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以色列在这里特别提到要领他们回到列祖之地，因为呢，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很发达，很蒙福，慢慢就住下来了，买了产业了，我们上次就提到了。但是约瑟在雅各对约瑟在这特别提醒他们，不管你们在这里怎么样啊，这都是寄居的，有一天神还是要把你们领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就回到迦南地，那是你们那更美的家乡。所以这里也是同样对我们说话，不管在地上我们神怎么祝福我们啊，有一天神还是要把我们领回到那个地方，就那才是我们真正那个有根，那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才是我们所要定睛的地方。最后他说，并且我从前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一段话记得很奇妙，因为圣经上前面没有提到这句话，没有提到他用刀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那块地，没有。但是雅各在这边特别提起来呢，我想是有目的的啊。因为如果我们读33章的话，我们看一下创世纪33章，33章第18节哦，18节有提到雅各买了一块地。他怎么讲呢？他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就刚才提到了巴旦，就是巴旦亚兰嘛。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四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四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那块地，所以他的确花了钱买了一块地，然后到了34章，我们就觉得发生问题，就是他的女儿被玷污了嘛，然后后来呢，他的两个儿子就把他们杀光了，把四剑城杀光了。之后呢，你知道这些周围城邑人就要来追杀他们了。到了35章，你看因着神的关系呢，神就我们看35章第5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换句话说呢，那周围人在追赶他们，那时候呢，他的儿子们是要去抵挡他们，因为他杀了他们嘛。但是雅各并不赞成他们做，所以提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再回到48章，所以提到这段话的时候呢，特别跟这个地有关，因为亚摩利人是代表，当时是代表整个迦南地的那个七族的总称，就是用亚摩利所代替的啊。所以他呢，他其实他是用他的花了他的钱买了那一块地啊，就是那块地嘛，这边提到那块地啊。为什么用提到用刀用弓用刀呢？换句话说，他可能那时候因为他的孩子们杀了这些人，周围人来追赶他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是要防范的，就神保守了他们啊。所以他这边意思就是说呢，他是这样子 夺回来那块地。那块地在原文啊，是讲的那一份，就后面是讲了多得的一份，不是讲的那一块地。多得的一份呢，在原文的字义跟事件很接近，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讲的那一块地，事件这块地啊。所以如果你读到，比如说你读到约书亚24章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呢，后来约瑟就是葬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事件所买的那一块地上面。而且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讲到那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你讲到那口井是雅各给约瑟的井，就是指的这一块地。那这一整句话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亚摩利人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说的，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说的，是仇敌嘛，讲到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那块地呢，我们叫地一向都指着基督的说的，用弓用刀啊得到这块地呢，换句话说，用另外用属灵的意思来讲呢，就等于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也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因着同定十字架的缘故呢，基督就成了我们永远的份，所以多得了一份。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产业，多得了一份啊。所以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它是指的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这个亚摩利人都钉在十字架上，用弓用刀就代表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就得到了那一块地，就是基督成了我们多得了一份，成为我们的永份。这就是这48章所交通的。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